好，属灵的影响力跟世界的影响力不一样。好，我们先讲影响力，就是只要我们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一定会影响到别人。包括你讲一句话，甚至包括你不用讲话，你只要表情一动作，你就会带给别人高兴跟不高兴，舒服跟不舒服，是不是？好，那甚至你没有，你不是刻意的，比如说，好，这个你知道，刚刚新婚的夫妻呢，他们的生活带来给他们最大的影响力，就是有一个小孩出现，小婴儿出现，因为那个小婴儿的出现，会把这一对夫妻的生活呢，搞得一塌糊涂，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一片混乱。这是我的心情。好，所以我说我自己四个孩子，我觉得带老大最辛苦。那个时候我跟高牧师整整三个月，我白天睡觉我白天睡觉，晚上他带小孩。好，然后晚上我睡觉晚上我睡觉，白天他带，反正就是说一塌糊涂了。到我现在我都不晓得怎么过的，特别是这个孩子的一个新生婴儿出现，不得了。好，整个生活习惯都要为他而改变，虽然他不是故意的。小孩有没有故意要来影响你？没有。但是只要你这个人在这个世上，你一定会给别人带来影响。好，我在有一次我在听这个华人的这个radio 收音机的时候，他们主持人就在谈说，因为现在华人的新移民特别在洛杉矶越来越多，好，所以呢就开始发现有一个问题出现，就是卫生的问题。好，比如说有时候呢，这个突然间你开车开到一半，前面有一个车子窗户拉下来，噔，一个塑胶袋就丢出来，一看，哎呦，是我们华人同胞。好，好像没有这个习惯，是不是？好，在外面不能乱丢垃圾嘛。第二个呢，再比如说呢，到这个华人的超市的那个 parking lot， 你从地上一看，不得了，都是痰。因为华人吐痰是从清朝就开始很出名了。为什么？你知道清朝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外交大臣叫李鸿章。你知道李鸿章代表国家到国外去跟人家开会旁边都要预备一个小盆子，干什么？吐痰用的。不知道，这是华人的文化。所以我们说，只要我们这个人在这个世上，不管你是有意无意的，你一定会给别人带来影响，包括你的动作，包括你讲话，包括你的眼神，包括你的表情，连不讲话你都会影响到别人。所以我们谈到说，一个人既然你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那我们就希望身为基督徒，你应该朝向一个好的影响力。好的影响力为的是什么？为主做见证，让人看到基督徒今天存在这个世界，基督徒今天存在这个社会，基督徒今天在这里是为别人带来好处，而不是影响到别人的好处。这个就是属灵的影响力。底波拉就是一个这么好的影响力的人。好，我们一起来看他的故事。看下面，在底波拉的历史背景，是因为以色列的百姓离弃了真神耶和华。我们一起来念四世纪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五节，一起来念。好，来，以色列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四围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他们便极其痛苦。前几天我的孩子，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我的老大就问我，他说：“妈妈，苦难，苦难，为什么神容许苦难发生？或是说灾难发生 ，tragedy？” 哎，这个问题他问得很好。好，我就跟他稍微谈了一下。那简单的来谈，为什么神容许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很简单的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有撒旦魔鬼的攻击，第二个就是我们身上有不成熟的地方，神看为是邪恶的，神看为是不长进的，所以神会用不好的事情来锻炼我们，让我们能够学到教训，然后我们可以成熟。简单就是这两个。后来他就第二个，他在问我，他说：“那为什么神容许魔鬼来攻击我们？”好，那我说，当然这里面有原因很多哈，可是也很简单，从圣经里面来看，就是我们的身上有弱点。让魔鬼撒旦看到了，所以我们圣经说破口，包括我们性格的破口，包括我们在恩赐方面因为不成熟的破口，所以我们给魔鬼留了地步，让魔鬼是我们是神的敌人，就因为我们有软弱的地方，我们又不愿意被改变，不愿意被神来操练我们成熟，我们就一直把这个破口放在魔鬼的面前，魔鬼就会用那个破口一直来攻击我们。所以很简单的从这个理由来看，以色列人他应该是很蒙福的子民。好，昨天我的儿子用我在跟他准备 Bible study， 他就跟我一起念那个摩西的历史，然后呢他就看到神非常赐福以色列人，好，神给以色列人非常有智慧，给犹太人又有智慧又有财富，好，又有上帝同在的恩典，太蒙福了。所以我儿子就问我说：“妈妈，那犹太人是不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好，我说大概是吧，因为全世界的珠宝都在犹太人手上。那现在呢？现在什么都掉，只有两个东西涨。你知道哪两个东西涨吗？一个就是石油嘛，是吧？还有一个呢，黄金嘛。所以只要这两个的股票你握在手上，那你的身价就一翻就翻好几倍。好，那石油最大的掌握在哪里？当然是这个回就是阿拉伯人，但是黄金呢，就是在犹太人手上。犹太人、以色列人是一个非常蒙福的百姓，但同样的，神给他们在历史里面让他们看到，今天不是犹太人比人家更好，不是，是因为犹太人信的神是最大的神。最好的神，所以当神的百姓顺服神，神就赐福给他们；当神的百姓背逆神、离弃神，以世界的东西为自己的偶像的时候呢，神就用灾难攻击他们。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当时的背景。好，我们看下面。所以呢，百姓就痛苦。当百姓痛苦的时候，就开始呼求神啊，你来帮助我们。好，所以我们看到说呢，就像刚刚这个王静的分享，其实神从来不离开我们，神从来舍不得随便的管教我们，就像一个父母亲一样，没有一个父母亲随便的喜欢打小孩，没有的，实在是因为小孩如果为了自己的不成熟而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候，做父母亲有个责任要管教他们。所以神有时候像父母一样，神喜欢我们快乐，神喜欢我们蒙福，神喜欢让我们有平安的生活。但是有时候我们平安的日子过太久了，人的惰性就来了，人的懒惰就来。所以我常常觉得，基督徒在一个平安顺利的日子的时候，你要有一个警觉，你的警觉不是说好像常常会有意外，不是，你的警觉是你自己这个人常常会很堕落。好，所以我们在属灵的追求里面，我们要常常告诉自己，我们是一个懒惰的人，我们是一个很容易散漫的人。当你有这种警觉性的时候，你的日子你就过得比较有纪律，你就不会让自己随便去浪费时间， 你就会提醒自己常常的依靠神，仰望神，让神的力量帮助你，不要朝着人性的堕落去过日子，而是要朝着神的旨意，能够把握时间，珍惜自己的人生，好好的去过一个有目标的生活。所以当神的百姓不愿意听从神的话，任意而行，自己凭自己的意念，像我们今天读的诗篇一样，自己照自己的意思，爱过什么日子就过什么日子，那我告诉你，你一定会堕落，你一定会远离神，因为这是人性，人性本来就是有罪的，就是跟神会远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常常来寻求他，抓住他，渴慕他。所以当以色列人有这样的堕落的时候呢，神就在他们当中兴起的属灵的领袖，就叫士师。好，我们来看下面士师记二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唉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好，所以这就是神的心意，让我们在他的面前能够在受苦的时候不要只是停留在唉声叹气，那个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你最大的出路在哪里？不是你自己有办法，而是上帝有办法。你最大的能够得到平安，得到保障，不是你的办法，是上帝的办法。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当我们遇到意外，当我们遇到神容许发生的打击的时候，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求告他。所以这个就是神在士师记里面的一个背景，神就在这么一个痛苦的这个以色列的人民当中，神兴起了一位士师，她是女士师，她叫底波拉。看下面，所以底波拉被神兴起，她的责任就是要带领以色列人能够过一个信仰复兴的生活。我们看下面士师记第四章一到五节，好，一起来念，请。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的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他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所以20年来，以色列人被欺负，他的被欺负是什么？那些外族人常常进来攻击他们，他们种什么他们就抢什么，所以以色列人呢身无寸铁，以至于他们常常受欺负，吃种的东西自己都吃不到，都给别人抢去吃了，赚了钱自己都存不起来，都被别人抢走了。所以他们的痛苦，神兴起底波拉来帮助以色列的百姓。因为当神的百姓能够回转归向神，一切的痛苦在神的面前就不再是问题，神会给他们有足够的力量，让他们胜过这些痛苦。所以这是底波拉的一个责任。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地名很有趣，就是有一个地方，这些以色列人开始发现说，你只要来到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找到神的福气，你只要来到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找到神的同在，你只要来到这个地方，你就可以亲近到神。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呢？在士师记第四章第五节，他说底波拉的棕树。好，换句话说什么？这个底波拉的房子的前面有一棵大棕树。好，那这个棕树呢，就是底波拉在那个棕树底下，因为这个你知道吗，在中东那种地方很热啊，所以啊要在树底下。他在树底下做什么？他在树底下开培灵会，他在树底下开始聚会带敬拜， 他在树底下教导以色列百姓听从上帝的话，甚至他在树底下帮助这些以色列百姓哈，有什么婚姻的纠纷啊，家庭的纠纷啊，事业的纠纷啊，什么任何的问题，大家通通来到这个地方，就是底波拉的棕树，来请他帮助他们能够做一个公义的判断。所以他不仅是做老师，他不仅做牧师，哎，他还做法官哦。好，他是一个这么有恩赐的人，以至于他的名声开始远播，大家都晓得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可以找到帮助，就是底波拉的棕树。好，我们看下面。所以在底波拉棕树底下呢，能够找到什么？第一个，他能够找到有判决，有任何的纠纷，任何的诉讼，任何人跟人之间的问题，生意的问题，都可以来这边，他可以做一个很公义的判断。第二个，底波拉棕树做什么？教导神的话。因为当时以色列百姓已经不再读圣经了，已经不再祷告神了，已经远离神，远远的远离神了，所以底波拉就在他门前的棕树下教导这些神的百姓重新看重圣经，渴慕圣经。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灵命成长的过程，就是这本圣经重新的回到了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所以二十年来，底波拉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带领他们信仰复兴，灵命的复兴，让这群属神的百姓慢慢的开始恢复对神的仰望。他们痛苦，他们饥饿，他们贫穷，唯一的出路在哪里？在上帝那里。二十年来，底波拉做了一个这么美好的工作，所以到了最后，二十年过去了，有一天，神就让底波拉说：“时候到了，现在是反击的时候了。”神用二十年，神不是马上叫底波拉做事的，不是，神也不是马上叫以色列人做事，没有，神用二十年哦，培养以色列的属灵的生命。神用底波拉二十年，让底波拉跟以色列的百姓培养属灵彼此的信任的关系，所以让底波拉在百姓的心目中成为一个领袖。所以二十年到了，接下来神说：“去吧，开始了，做什么？反攻啊！啊，二十年来你们苦苦的哀求痛苦，接下来时候到了，那这一战出去一定要打赢，不能打输的。”好，神做事呢总是有他的办法，好，但是呢他需要点时间来准备我们这个人和他所用。好，所以这个就是底波拉工作。我们看下面诗诗记第六节到第九节，一起来念。来，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比斯将亚比耶挪耶的儿子巴拉招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在你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所以神的呼召来了，神就呼召底波拉说：“现在是反击的时候，但是你一个人力量不够，你还要叫一个人过来帮助你。这个人是一个将军，是巴拉，他是一个将军，他的手下有兵，底波拉手下没兵，底波拉有民心，但是他没有兵力，巴拉呢有兵力，但是他没有民心。所以当底波拉叫巴拉说：‘走吧，我们一同去征战吧。’啊，没有，他叫巴拉：‘你去吧。’巴拉说：‘不要，你要跟我去，你不去我就不去，你去我才去。’请你不要以为说巴拉胆小，其实哈，很多的解经书都说：‘哎呀，这个巴拉胆小啊，懦弱啦，不像男人。’其实我觉得这个都不对。巴拉他的心目中，他尊敬底波拉，他是一个领袖，他是个属灵领袖，因为他有民心，他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他只是一个将军，但是他没有民心的力量，所以他恳求底波拉帮助他。所以一个领袖 不是样样都能，一个领袖不是什么都干都能干，不是，他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他也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这叫做得胜。一个有成功，一个愿意自己能够有好的表现的人，你要记住，你不是样样都能的人。所以你应该怎么讲，了解自己能做什么，然后也要承认自己不能做什么。这个就是巴拉，这也是底波拉，他们两个人的优点。所以呢，这一战就开始，出战之后呢，我们看下面，底波拉就带领了以色列大胜，从此以色列的国泰民安了40年。这个时候呢，当他们打完这个战争之后得胜了，把这个整个大军都仇敌大军呢都击败了，接下来底波拉就做了一首歌，这首歌非常好，我鼓励弟兄姊妹回去好好念四世纪第五章。那如果你 手里有我写的那本书心腹的爱情，你再去看，我里面有更仔细的这个讲解。我们看一下四世纪第五章，好，一起来念。君王啊要听，王子啊要侧耳而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只等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牧。底波拉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唱歌。亚比罗安的儿子巴拉，你当奋兴掳掠你的敌人。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样国中太平40年。弟兄姊妹，在主耶稣快来的日子之前，按着圣经给我们的预言，这个世界会走向堕落，这个世界会走向信仰的冷淡。昨天有的姐妹跟我问一下这个欧洲的宗教情况，我说你到欧洲去看很可怜，欧洲曾经是基督教或是说信神 的这个地方，是最复兴的地方，现在你到欧洲啊，教会都没有人，都成为旅游观光客，等到教会敬拜神的人少 很少，而且没有年轻人，全都是老人家。所以这种的情况在欧洲非常普遍，也因为这样子，欧洲的道德、政治甚至经济一片衰落。那在美国还好一点，但是美国呢，我们要为这个国家祷告，好，特别是这次的总统选举，真的是我们要为这个国家祷告。所以在主耶稣还没有来的日子之前，我相信神一定会在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当中兴起我们。基督徒你要起来，起来做什么？起来做一个有属灵影响力的人，要在人群当中为神的荣耀做美好的见证。因为既然我们是一个有影响的人，我们就希望我们带给别人的影响是让人更归向神，更敬畏神，更认识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神要兴起我们做一个有属灵影响力的基督徒。好，我们看下面什么叫做做有属灵影响力的基督徒呢？在底波拉来学习这里我还没有改，那是属灵的影响力。底波拉他的身上有学习什么？第一个，正直公义，而且熟悉神的话。我们看下面经文第四跟第五节，底波拉呢，他做以色列士师，他在以色列人当中呢教导神的话，而且听从他的判断。在以色列当中呢，神设立士师不是让他们讲自己的话，神要他们根据圣经来帮助属神的人民能够从神的话里面找到生活的原则，找到生活的方向，这个是底波拉的责任。好，我们看下面有一句圣经在生命记，他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这个就是士师的责任，他要按着神的公义，按着神的原则给百姓有一个公正的判断。换句话说，成为一个属灵有影响力的人，你一定要知道到底这本圣经要求我们 怎么样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所以我们做一个有属灵影响力的人，一定要关心这个社会。两个礼拜前呢，有个新闻，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北京现在今年八月不是要办奥运吗？有一个很有名的导演，世界最有名的导演 Steven Spielberg， 他怎么样，他拒绝北京政府的邀请，说我不要做你们的艺术指导。哇，这个对中国来讲很不好受。但是人家 问那个 Steven Spielberg， 为什么你要拒绝这么一个好荣誉的位置，人家请你做艺术指导，那个是很荣耀的。他说为什么你们知不知道？不知道这个新闻。为什么？因为他说中国的人权不好，所以他用这个来抗议。当然很多人在争论到底对不对，合不合适，需不需要。好，我举这个例子是告诉我们，你知道在上个礼拜我们加州有个消息出来，加州政府今年要把所有州内的公立学校的预算缩减50亿，这个你知道吗？换句话说，本来一班只有20个学生的这个班，现在要增加到30位，班数减少，人数增多，老师要被这个叫 lay off 辞掉10000多个吧。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会给加州的教育带来品质的低落，你知道吗？所以我的意思告诉各位，身为一个时代的基督徒，这个时代的基督徒，你能做什么？你要关心吗？你不要连知道都不知道，这个就不对。身为一个有属灵影响力的人，你应该关心社会公益的问题，让你能够在这个时代，能够在这个社会产生影响力。这个就是底波拉的榜样。好，我们看下面怎么样能够有产生属灵的影响力。第二个，要按着恩赐和人彼此配搭。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好，四世纪，我们一起来念。来，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迪斯将亚比挪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部的人往他伯山去。刚刚这个我已经讲了，底波拉这个领袖，领袖不是样样都能的人，领袖是一个他自己知道自己的长处的人，而且加以发挥，但是同时他也知道自己的软弱的人，弱点的人，他乐意邀请另外一个有才干的人跟他一起同工，这就是领袖，这就是一个有属灵影响力的人。所以属世的影响力是什么？属世的影响力是不服输，我什么都做得来，明明自己这个地方做不好，他不愿意承认。好，这个是错的。在底波拉的身上，你看到他从来他没有这种位置，他没有这种那种价值，他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他也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好，所以呢，像我前几天收到一个 email， 好，有一个牧师哈，他推荐我可以去北京神学院一个神学教书。好，那不是我去，他们在网路。好，把那个用网络来教学啊。那然后他就推荐我，他说哎呀，这个陈牧师样样都能教。哇，我一看到这个，我赶快回了一封信给他，我说我不是样样都能教，我只能教圣经跟神学。好，那还有其他我不能教的，你要叫别人来教。好，那我的意思就是要让弟兄姊妹知道说，我们是一个有弱点的人，我们应该了解自己。所以当我们自己有弱点的时候，我们应该乐于邀请别人来帮助我们。神没有造一个完美，神没有造一个完全的人，没有，你一定有弱点，你知道不知道？那当我们有弱点的时候，所以一个真正有属灵影响力的人是什么？就是他发挥自己的长处，但是他也乐于承认自己的弱点，然后跟合适的人邀请说，请你来帮助我。我觉得这样子做起人很舒服，你不用撑，你不用要面子，面子做什么？面子让你很不舒服的，真的。你承认自己有软弱吗？你自己很自在很舒服，对不对？别人跟你同工也很舒服，这就是底波拉。 好，我们看下面圣经怎么说呢？好，这三节经文哈，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彼此配搭，我们每个人彼此需要，你有你的好，我有我的好，我们怎么样要彼此帮助。所以一个有属灵影响力的人，切记不要撑，不要死要面子，面子真的把它放下来，那是虚伪的。我们有什么就有什么，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让我们可以跟别人很和睦的来同工，这个就是属灵影响力最好的榜样。好，我们看下面第三个，从底波拉来学习什么样属灵的影响力。第三个，给犯错的人有机会。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第四章哈八到九节，就是巴拉。我们刚讲到这个巴拉，好，巴拉说是神要底波拉叫巴拉去，巴拉说我不去，除非你跟我去，我来去。所以当有巴拉有这样的一个表现的时候，我们看到呢，其实底波拉呢对巴拉的这种话，他并没有马上责备他，他给巴拉的还是一个鼓励。好，所以我们说一个有属灵影响力的人，不要因为看到别人的弱点，也不要因为我们好像看到别人做不好的地方，我们就用自己的一个姿态好像来轻视他或看不起他，这个是不必要的。底波拉怎么说呢？底波拉说，如果你这样做，你会失去神给你的福气。但是讲完之后，底波拉怎么样？还是跟着巴拉去了。所以我们要的有属灵影响力的人，甚至说我们所要的一个属灵的领袖，甚至说我们要的英雄，不是从来没有犯过错的人。谁从来没有犯过错？谁从来没有做错事？谁从来没有讲错话？谁从来没有做错决定？我们都犯过错。所以当我们犯了错的时候呢，当我们看到有别人犯错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咬着他不放，记在心里面，一直一直一直计较计较，到最后我们跟人的关系会破裂，我们自己心里也会很不舒服。所以夫妻的相处，或者是你在公司跟同事的相处，甚至你在学校跟朋友的相处，都是这样。好，上个礼拜是上个礼拜啊，两个礼拜，这个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啊，有一个他大学时代的同学，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这个时候讲这个话，他出来公开讲什么，你们知道吗？你们又不知道，请你多看新闻。他讲，他说奥巴马以前大学的时候跟我一起吸过毒。好，那为什么他讲这个话我不晓得，但是这个话当然人家就说，哎呦，奥巴马看他好像家世很干净哈，好，没有什么传统的包袱，很好的。哎，可是他吸过毒。好，那奥巴马他站出了，他要讲话啊，他讲什么？他说是，我是吸过毒，但是 I'm changed， 我已经改变了嘛，我已经更新了嘛。哇，所以人家不因为他过去吸过毒来轻视他，反而因为他敢于认错，然后告诉大家说我已经改变了，请你们给我一个机会。然后呢，这句话一讲完怎么样？不但没有人轻视他，反而全体站起来鼓掌。这样的领袖我们需要，我们需要的领袖不是一个从来没有犯过错的人，因为没有一个人从来没犯过错。但是我们需要领袖是什么？他犯了错，他需要承认，然后勇于被改变，这样就是一个属灵影响力的人。弟兄姊妹，你敢吗？当你真的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好，当你真的有什么弱点被人发现的时候，被人公开的时候，你生气还是承认了？但是我们在底波拉跟巴拉的相处之间，我们看到当巴拉愿意承认他害怕，他没有办法自己率领军队去打这场仗，他需要底波拉，但底波拉还是鼓励他跟他一起去。所以我们看下面底波拉做了一首歌来赞扬巴拉，第五章第一节， 当他们打仗了打赢的时候，那时底波拉和亚比罗安的儿子巴拉作歌说，底波拉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唱歌，亚比罗安的儿子巴拉，你当奋兴掳掠你的敌人，以撒迦的首领与底波拉同来，以撒迦怎样巴拉也怎样，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在流便的溪水旁有心中立大志的。底波拉不但没有看清巴拉，他还勉励巴拉，他看到巴拉有心要做，但是他怕，可是底波拉并没有轻视他，也没有责备他，反而做了一首歌鼓励他说，巴拉兴起奋起振作，然后呢还看到他里面他是个愿意向神立大志的人，向神就说我们心里面有志气，不代表我们外面做得到，对不对？但是你不要连志气都没有，连志气都没有，那外表什么都做不来了。所以巴拉心中有志气，但是他有暂时的软弱，他惧怕。可是你看底波拉，他也了解他，底波拉不但没有拒绝，没有责备，也没有轻视他，反而把一个懦弱的人，把一个软弱的人鼓励他，你害怕没关系，我跟你一起做。这就是一个属灵影响力的人。当我们看到有人的软弱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鼓励，我们用我们的温柔来帮助这个人，让他能够在自己害怕的事情上重新再站起来。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帮助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跟在人的面前成为一个勇敢的基督徒，能够成为一个勇敢的见证人。这个是我们属灵影响力能够帮助人的目标。所以我们看下面有一节圣经，一起来念，来，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来互相宽容。这就是底波拉跟巴拉彼此之间的榜样，他们都是爱神的人，但是爱神的人不代表他什么都很强壮，没有，爱神的人应该怎么样？彼此用爱心互相宽容。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到底什么是属灵的领导，或者是说什么是属灵的影响力呢？就是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我们看最后一节经文，来，一起来念，来，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一个真正属灵的人，我们一起讲这两句话，一起来念，请，做事原则要硬，做人态度要软。请你要记住这句话，我知道你有原则，我知道你自己做事情你有个方向，我们都有，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跟人在讲话的时候，当我们在跟人做要求的时候，请你要记住，不是说我们讲的不对，有时候是什么？我们态度不对，我们的态度不够给人尊重，我们的态度不够给人鼓励，所以有时候我们讲的话反而没有带来一个好的效果。我常常在做一些婚姻辅导，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人跟人的沟通有时候不是说 你讲对你讲错， no no no， 可能两个人都没错，也可能两个人都有错，但是有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态度的问题，态度高高在上，谁也不服谁，谁也不听谁的，那我告诉你，谁也不会输给谁，我都要赢的时候呢，问题就发生了。当我们的个性太硬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人和好的相处。当我们没有办法跟人和好的相处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产生属灵的影响力。所以一个有属灵影响力的人，或是一个有属灵影响力的品格，有两个字你一定要操练，这是什么字？温柔。做事要硬，但是呢做人要什么？要软。跟你旁边人讲一下八个字，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要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仰望你，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活着乃是一个有荣耀的见证，让我们活着能够为更多的人带来帮助，也让我们这个人，我们能够汲取在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做事有原则，但是我们做人要柔软，好叫我们在人群当中，为了主的荣耀，为了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神，为了在神的面前能够成为一个更有见证的基督徒，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做人要软，讲话要柔和，好让我们的影响力能够产生一个正面的影响，荣耀你的名。主，谢谢你，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起来预备奉献。